在以前民进党在处理法案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给你这些权利，我还让你程序发言哦，我还让你大力讨论，我什么全部把你没收，直接进入表决。大家好，欢迎收听宪政乐音中，我是立法委员吴宗宪，不是唱屋顶的吴宗宪哦。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究竟国会改革在吵些什么。也没有到快要吵架吧，大概就是我在那边主持会议，然后有人上来推挤啊，要抢麦克风，大概就这个事情而已啦。那至于说，哦，你说中间提什么散会动议提了40次，我觉得那个都还好，就是我比较累吧，要一个人把它念到完，
对，你要撑全场。
对，所以那一天呢、啊，我为了，其实为了这件事情，我们大概一个月前就开始在沙盘推演了，思考以前曾经。曾经做过的一些动作，然后我要怎么样去破解那些动作。当然啦、啊、如果民进党的创新能力很强，再想出新的点子，那可能就要随机应变了。可是现场当天大概很多状况我们都想过，说早上6:55那个议场一开门，好，那我就进去里面，就坐在主席的位置上面，就是怕被霸占主席台。有很多人有兴趣的藏麦克风啊，这些事情也都是当天，因为我是担心说会有一些状况发生，所以我就把麦克风藏起来。啊，你也知道其实我们不敢做任何事情，就算你跟他跪地求饶，他也会找出一堆话来骂你。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对手，他其实是这样，他最喜欢扣你帽子。啊，你不管做的再好，他还是把你扣帽子，然后讲一些骂你的话啦，或讲一些亏你的话。好，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对手。好，所以呢，当天即便每个人的面前都有一支麦克风，也都可以按按钮发话，但是他也在那边讲说，我们把麦克风那个无线麦克风藏起来，这个叫独裁的行为。好，反正你怎么做，他一定都会把你扣帽子就对了。那当然啦，我们这个。可敬的对手们，他们以前在主持会议的时候，他可不跟你玩这一套，他大概玩得更夸张啊，把你麦克风拔断啊，都有。
有听说。
对，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面对一个很会扣帽子的对手而已。事实上他做的比你坏10倍，就我的感觉是这样。
那委员怕被拔麦克风，大概准备了几支麦克风？
因为一场有8支嘛，所以我一到现场我就叫他把8支都收给我啊。
所以包里面有囤了8支麦克风。
包里面囤7支啊，有一支在抽屉，所以那个民进党一个委员叫洪森汉，他就说我是麦克风大富翁。OK， 谢谢你们这么称赞我。对啊，
麦克风。
麦克风大富翁，
实现麦克风。
他说我在玩大富翁，对对对，实现持有麦克风的自由。
拔掉我一支麦克风，我还有
千千万万支，不是，我还有7支麦克风，我还有8支麦克风，对啊，
那我原来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关于应对民进党的措施，在做了什么？
其实我认为是这样啊，就是我还是比较希望大家依照议事规则来。那当然我们面对的对手，他是很喜欢找议事规则漏洞，然后去钻议事规则漏洞来搞一些东西。但是其实一个民主国家不应该玩这一套，就像在法庭上面一样，法庭上面你一切要依据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来走。那因为它规定的是一个游戏规则，那正确的议事的这个中心思想应该是说，在这个议事规则的游戏规则之下，我们依照这个游戏规则，大家来去就一些法案去讨论。但是呢，我们的对手想法不是这样，他会找尽所有议事规则里面的漏洞，玩骗所有议事规则里面的程序事项，然后来达到他要的目的。所以他可以给你搞一个有的没有的，你连想都想不到。当然，这个就要去分析历史上面的玩法了，譬如说。以前当大家都是按照议事规则、大家聚会然后表决，或者是就一些案子去讨论，或一些条文去讨论，这是以前嘛。但是就会有人开始玩那种，好，我们现在休息，然后大家都走光了，然后我们的对手再突然集结冲到会场表决通过。
对，
像这种就是在玩弄议事规则的一些漏洞或一些程序上面设计上的瑕疵。
哦，对。
那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虽然对啦，你都没有违规啦，啊，对啦，你都是依照议事规则在走，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它就是，它其实不是民主最希望看到，对，民主希望看到应该不是这个，民主是这样嘛，民主的走法就是，我们可以先沟通，先谈，但是谈不拢之后，我们就开始走向表决那一关。为什么在表决之前我们要先沟通？因为我们试试看有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彼此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的法案。好，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找到一个彼此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的方式的话，那这时候这个方式是最好的方式。可是当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个方式的，找不到这个结果出来的话，我们下一关就是走到表决。那表决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一定要尊重少数，是这样子做。但是呢，在以前我们的对手的人数过半的时候，他没有在给你管这个，他没有在多数尊重少数，他没有在走这一关的，他直接给你少数服从多数，而且在表决之前的那个协商那个他也不要，所以他任何一个法案推出来，反正你不听我的，好，连谈都不用谈，直接进入表决，碾压过关。这个是我们的对手以前在玩的那一套。但是今天呢，我们只不过稍微不听他的，他就说你独裁是什么？哦，所以这个或者说看看笑笑啦，因为我们的对手他最喜欢的就是把事情切成很多段，哦，他最喜欢把事情切什么都不看，就只切这个点，他只切对他有利的那个点。很多律师在这个在法庭上都玩这一套，所以我们的对手很多都是有他们是由法律人组成，
对对对，
法律人最会玩这一套。他一看事情他不会看全部，他就是聚焦在这一小节里面。好，所以呢我不去管我以前怎么做，我也不去管昨天我怎么做，我只管当下在这个会场里面你有没有按照我的意思，没有那我就切这一段，所以你是独裁。好，所以这是我们对手现在的玩法。他没有去管他昨天晚上甚至是完全碾压你的，连谈都不谈，他就忘记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行就不行，
他就这样，他觉得 不合他的意，他就会这么做嘛。所以他才会说2016年我们的国会改革版本他说那个才叫对的，但到2024年他又说虽然国民党的版本跟2016民进党版本类似，但是现在你叫做毁宪乱政，那当年他提这个就是好棒棒。所以有人说民进党是个双标政党，我以前不懂这句意思啊，那我到国会以后我觉得体会还蛮深刻
的。
对啊，那我们以前说啊，到国会齁就是大家耐着性子好好的走这个民主程序来这个进行修法跟立法，
嗯，
都不要生气啦，大家心平气和。但是齁你后来发现
根本做不到，
即使佛祖来都会发脾气啊。对啊，因为很多时候他是跟你耍无赖，他不是跟你讲道理。如果跟你讲道理我们还有的互相辩论，他今天跟你耍无赖。所以我这两天讲的，我们面对的对手是我在讲 A 然后他跟你扯 B， 他跟你扯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他 B 扯一扯之后发现好像大家觉得你在讲什么，他给你凹到 C， 所以他永远跟你讲的东西都不在同一条线上。对啊，就好像我们在讨论这个窃盗罪要怎么处理，要怎么侦查，要判多少年，还跟你讲杀人罪的事情，然后扯一扯说我们在讲窃盗，你扯怎么杀人，还给你凹去诈欺罪，
牛头不对马。
对，他就是这样嘛，他一直这样玩啊。然后更不要讲议事中间的所有他以前干过的事情都 OK， 但是只要今天你按照他做当年做的事情做，他马上就切你这一段，就说你这个独裁。然后我们就说你以前不是也这样吗，他就装作没听到继续说你独裁。哦，这是我在国会看到的
状况。装失忆。那审查法案原本标准的流程会是怎么样？
标准流程一样啊，就是说我们一个案子提到委员会了嘛，那到委员会之后呢，我们开始会进入到程序发言，那每个人就让他们程序发言，然后程序发言完之后呢，就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意见，那没有意见的话，那我们就会进入那个审查嘛。那有一个大题讨论，就是大家可以先把这个条文大家看有什么想法，好，先讲出来。好，所以在以前民进党 在处理法案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给你这些权利，我还让你程序发言哦，我还让你大题讨论，我什么全部把你没收，直接进入表决，然后，所以我手上有好多个以前的案例嘛，几分钟就过关了，
以人数压制。
对对，那我那一天，先不要讲，我前面已经他们要有专案报告，我也给你开专案报告，要开公听会，我也给你开公听会。所以我前后都搞了快一个月，本来我一个月我三月我就可以排了，但是我把你们延后了一个月，这一个月内我让你们做尽所有的事情。好，那结果当天到场以后呢，我也让每一个委员都可以程序发言，我也让每一个委员都可以大题讨论，让大家尽量都讲。就他现在就开始挑你的毛病，哎呀，你让我讲的时间不够啦，为什么我只能讲一次啦？但是我讲，我必须讲一个，现场他的发言都是一直重复同样的事情，他就一直 repeat， 所以同一个东西，同一句话可能听了十次以上，还搞不好还不止十次，
就没意义了。
没意义啊，他其实他想要做的就是瘫痪意思而已，他不是在讨论事情，他是在瘫痪你的意思。所以我那时候为了让议事顺利的话，那当然有一些我会规定时间，好，时间到了就换下一个委员发言嘛。那再来，我们进到逐条讨论的时候，本来就是啊，如果争议很高，双方没有共识，那就是保留进协商嘛。所以我们这个处理也没有问题啊。但他就是因为保留进协商就没有办法达到他瘫痪议事的功能，所以他就不高兴你保留送协商。但他以前这种东西，他哪里管你那么多呢？他直接表决，还跟你协商哎，哦，所以我就说哦，我们今天面对的这个对手，他并不是说他认为什么事情是对或是错，他心中是没有对或错这两个东西，他心中只有我要或我不要。所以同一个东西，他在今天他想要做 A 这个模式的时候，他会说，那他就做 A， 他说 B 那个没有人这样做，他明天他想要采 B 这个模式。同一个情状，他一样说，那他就采 B， 他说 A 我不要做，他就永远跟你玩这一套，所以人家一直跟他扣上双标嘛。但对我们来说，我们不愿意双标，是因为我们觉得做一件事情，事情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这个事情该这么做，依法该这么做，就是依法该这么做，而不是今天可以这么做，明天不能那么做。好，八年前他认为国会应该要有听证权、调查权。但是今天他说听证权、调查权是危险的，他永远是在双标嘛，所以你不用听他讲那个话，因为他讲的话明天可能都不一样。好，所以我这是我对于他们的感觉啦。那为什么我们说国会要改革？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因为在五权宪法底下，你监察权已经全部被政府收走，都是用他的人，司法权特征组他还不给你设立，所以你现在剩下一个立法权。那现在又想要把你搞到立法权完全没有监督的功能，那也就是说今天行政权没有人可以监督，那我请问你，这个是我们要的政府吗？在三权分立国家，立法权可以强势的监督行政权，那在五权分立的国家，它本来也是设计立法权跟监察权要监督行政权，就它把监察权全部收归成自己的人，全部派自己的人，所有的法律上设计的独立机关也全部手伸进去，全部派自己的人。然后立法权他因为没办法嘛，因为立法委员是民选出来的，但是他就是把你剥夺到你一点权力都没有，那就完全没有人可以监督行政院。好，他在野的时候他说的是一套，他执政的时候他说会是另外一套，所以他在野的时候他整天喊说要废除考试院跟监察院，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嘛。那现在他执政以后，他就是疯狂的去运用监察权来修理政敌，所以我就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讲理、双标而且非常土匪 的对手。跟他讲道理很辛苦啦，因为他不会听的，他只听他想听的，啊，他想听就是他想做，而且他今天想听的想做的跟明天会不一样，因为今天这么做对他有利，他就会采这个方案，明天这么做如果是对他不利，他说，哦，我不要这个方案，不对，哦，他就是这样子玩。所以当他人数多的时候，他就用人数表决碾压你， 他说这样是对的，因为我们要尊重民主，我们是最尊重民主的，少数服从多数。好，改天换他变少数的时候，他就说你这个多数暴力，你这个是独裁，你是什么？就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我那念公卫的时候，念过一个 paper， 他就是在讲膝盖的反射，就是我们的人的膝盖啊，如果是自然下垂，弯曲90度自然下垂的时候，你去敲膝盖骨的下方，那脚不是会提起来？
对的，
会。这个叫做膝反射嘛，或膝要反射，它有很多专有名字。那膝反射跟一般不一样，是它不需要经过大脑，它就是从脊髓从那个膝盖那里就直接传导到脊髓神经、脊神经，然后脊神经又把讯号又再丢回去那边，然后你的脚就抬起来，就弹起来。所以它只是一个脊髓神经的反射。那我认为民进党喊回先乱政就是像这样。所以以前我要把你安一个罪名，我要去想，哎，你的人设，好，那我要从你的人设去安你一个罪名。好，那所以以前罗织罪名你还要花头脑，他说现在都不用了，现在你只要跟他讲任何东西，你提的法案跟他不一样，他就说你回先乱政；你提的想法跟他不一样，你就是中共同路人。你讲的什么东西对他不利，就是认知作战。所以你就记得这三个东西，他们你要当一个称职的民进党政治人物，你只要会这三个东西就好：回先乱政、中共同路人、认知作战。你就会喊这三个，就这样，一直不停的是不同的事情，一直换着讲，这样就可以了。他说我要废核，他废核他背后有很多因素，很多利益啦，对啊，因为绿能你看赚翻了嘛，
对啊，
大家股票不好的时候就只有那个云豹概念股都飙嘛，当他要喊废核的时候，你喊核能，中共同路人，那不是这样吗？四大公投不是都这样吗？跟他不一样就是中共同路人啊。那你提的国会改革法案啊，回先乱政都很好用，超好用的。然后你说，这个
都可以通的。
选前说什么？听说政府要从印度引进10万个移工。
对。
哦，认知作战，那选完他就啊，我是9万，不是10万这样。所以这个政府真的，你把一样一样列出来，你会觉得好笑啊。
看到会笑。
我是觉得还蛮好笑的，一连串这样下来之后，我觉得有趣啊。一般来说小朋友这样子就算了，你是成年人了，你还可以这样，我真的觉得佩服啊。副总召的部分是这样啊，其实他讲的东西是没错，因为目前大法官也全部都是民进党的人嘛，监察院也都是。其实我说这个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不一样的地方，国民党他执政的时候他比较按照规矩来，他做事情他比较不敢太夸张。但是民进党他做事情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绝对没有最坏，只有更坏。我说他的那个想法没有最坏的想法，只有更坏的想法，那就是这样嘛。所以他今天他就是把手伸进所有法制上面希望他独立的机关，譬如说我们的法制希望大法官要独立，司法要独立，检察机关要独立，然后还有监察院要独立，那还有很多是独立机关，比如说公平会啦、选委会啦，那像这些NCC 啦，这些都要独立，但是事实上他都没有，他全部都放自己的人进去，然后每个还能够很骄傲的说，我就是东厂，有没有？以前那个谁不是说我就是东厂，他就觉得很骄傲这样。那今天为什么国家需要设计很多独立机关？就是我们要让避免国家走歪掉。所以我们要设计很多独立机关来修理执政者。那其实一个正常的执政者，一个正常的团队的 leader， 他一定会设计独立的机关，而不是一切就是依照那个党的想法去走。因为这样子的政党才能长远走下去。好，譬如说，好，今天民党的逻辑是，反正你只要跟我同政党，你论文抄袭我也说你没抄袭，你做坏事贪污我也说你没贪污，然后就用尽所有的独立机关来帮你护航。可是这个会造成什么结果？这个造成的结果就是人民会离你越来越远。那这就是为什么这次赖清德选举只剩下 40%， 40% 是民进党的基本盘。 那这次选举因为非绿阵营自己分裂嘛，哦，所以他就当然就一个少数政党就当选。当然在有一些国家还有二轮制投票，
嗯，
像这个状况他要在二轮投的话就不一定会是现在的总统
党，不一定会赢，
对，就不一定赖清德就会胜选。好，是这个状况。所以今天你说我们看到的确实没错啊，现在大法官所有的解释全部都是依照那个执政党要什么他就解释什么，不管年金改革，不管党产，不管什么，他全部是这样嘛。好，那我也觉得好，我们今天国会改革法案过关了，他一定会出动大法官来修理，这个我们都可以预测到。但是你不能因为有这样的结果你就不努力了，
就不改变，
对，你就不做，我们就是要做给人民看，我们努力在被他大法官出手之前，我们有一段时间，譬如说我们有一年两年，我们就甚至几个月而已，我们就赶快趁这段时间该做什么就努力去做，对啊。
嗯，
那至于你说的监察院大法官是不是都已经搞成那个政府执政党民进党的人，就大家看就知道了。不止这个啊，你看每一个所谓的独立机关每个都这样玩，其实这是一个民主很不成熟的国家在做的事情。民主成熟的国家其实独立机关就是独立机关，
嗯，
那我们因为我们的民主其实本来以前以为成熟，但是后来越走越不成熟，所以现在社会上面他不容许有第二种声音啊，他掌握所有的，当年也是他说党政军要退出校园，党政军要退出媒体，
对，
就后来退出之后他全部进去霸占，好，
变成他自己的人，
对啊，他搞啊，所以媒体现在全部几乎都是绿媒嘛，那你不听话的中天他就把你关掉，
啊，
所以这下去社会只有一种声音，那当社会只有一种声音的时候通常那个是谎言，啊，社会要有好几种语言好几种声音的话这才是正常的社会，当这个社会只剩下一种声音的时候其实那个声音就是骗人的声音，独裁国家就是这样，对，独裁国家就是这样。我是走比较温和的版本，嗯，所以譬如说我认为，总统不用来即问即答啦，或者是藐视国会我就没有刑责，
哦，嗯嗯，
因为 我是很坚持在宪法以及历次大法官会议解释之下我设计出来的国会改革版本，所以跟大家比较不一样。那你看有那么多不同版本以后怎么办？那没问题啊，以后我们大家会协调啊，我们会协调你出一个 OK 的版本，然后最后用那个版本去过关。所以本来在提案阶段就是每个委员会有自己的不同的想法，这个很正常，哦，那我的版本可能跟翁小林版本不一样，跟副总召的想法也不一样，那到时候我们大家会讨论出一个 OK 的东西，然后修改，然后之后把一个版本送出去，这样。当然，我们一定要在三读之前嘛，不就是那第三读之前，一定会完成这些嘛。
嗯，
对啊。
所以其实民众、听众也不用担心，说一定就是会以哪一个。
不用担心，
对啊。
对，甚至民进党的版本如果来得及提出来，大家也来讨论了。对啊。
我们是个开放的。
对啊，对，通常二读之前大概就会都确定一下，因为我们有一个自称民主进步党的，其实他既不民主又不进步，啊，
对，
哎，他把自己缺的东西全部放到名字上面。你取名字的时候，哎，取名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哦，缺什么补什么，
对啊，你命中缺什么他就补什么，所以民主进步党就是既缺民主又缺进步，然后加起来刚好就把冠一个民主进步党这个名字。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国会改革的状况就到这边，哦，那虽然呢，啊，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大家可能一开始在其他频道看到，比如说藏麦克风啊或一些事情，哦啊，或者是说把那个柯总召按消音叮咚叮咚，因为一开始柯总召不知道有人把他按 消音嘛，他就说哎那没声然后后来发现是我在跟他按说啊你妈我没去啊，你是在打电动哦，不过你是在打电动那一段没有录到，对啊，不然就快把他录下来送给他当手机铃声，你是在打电动，你是在打电动当手机铃声用。其实大部分的这些委员私下人都很好，
对对对，
议场上面针锋相对，但是 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议场上面本来就各有立场，各有立场的情况下就是针锋相对。但其实出了议场，其实大家就是回归到一般的，那本来就是相处都很好，
嗯，
每他们都还蛮好相处的人，欸，都不是坏人。
对对对，大家不要以为台面上吵架，台面下也不合。
不是这样子的，就好像我讲嘛，法庭上面原告被告两造请的律师，在法庭上面互骂，争得面红耳赤，出了法庭，两个人可能是好同学，
毕竟都是律师，
对，啊，对，就可能是以前法律系同学，甚至室友嘛。那在法庭上，当然是因为立场关系，你必须要有所坚持。但是出了法庭之外，或出了议场之外，其实大家就是一般同事而已啊，就立法院的同事啊，认啊，这不是不要把议场上面的这个气带到议场外，
带到生活。
对，这个脾气不需要这样做。好，好，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好，那一样，我希望我们一起对好人更好，对坏人更坏。好，我是菜鸟立委吴宗宪，请大家多多指教。